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旧约历史书的导论，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进入历史书所呈现的世界里面。今天是第六讲，我们约书亚记还有一点需要收尾的地方，而剩下的部分刚好与士师记会有衔接。上一讲结尾是谈到约书亚记13章之后分地的叙事。在分地的叙事当中，首先谈的是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的分地，再来是约旦河西的分地。而约旦河西当中，首先谈的是犹大支派的地业，因是反映了日后犹大支派的重要性。再来第16章是谈到约瑟的子孙，也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的地业，最后才是其余支派的分地。我们来念18章1-3节。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这段话与士师记第一章1-3节有异曲同工之妙。那边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撵阄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撵阄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地是已经被制服了，根据约书亚记第18章，但是呢，分到的地业仍是要去努力得到的，你若单言不去得，那是你的问题。根据士师记，没错，上帝已经将那地交在你的手中，地业已经给你了，但是你还是要去征战，要去得地业。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约书亚记第11章的结尾不是已经谈到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吗？结果我们发现这些经文叙述彼此之间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张力的，而且文本应该就是要给我们这样的张力。约书亚记第12章谈到以色列人击败的诸王，有一个被击败君王的列表。其实我们可以想想，你打败了一个王国和他们的君王，你就真正得那地为业了吗？击溃那个政权不等于那地现在就空空的张开双手欢迎你进去得地为业，对吧？约书亚记第10-12章给你的是一个大的图画，也是一幅比较乐观的图画，仿佛以色列人一路势如破竹，打到全地都被制服了。然后呢，制服归制服，君王被打败归君王被打败，可是你就已经得地为业了吗？还没有，还没有完全得地为业。这里有一个很像我们新约常常提到的观念， 就是已然、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地是不是你的？是，上帝已经赐给你了，而且你也某种程度也征战得胜了，但是你还没有完全得地为业。这就像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没错，上帝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我们也已经拥有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仍然没有完全得到。这个没有完全得到也是有我们的责任的，所以我们应当靠着圣灵的大能，要去得，要去竭力奔跑，要去竭力活出那上帝呼召我们所当活出的样式。回到约书亚记这里，地分给他们了，接下来他们就当应竭力去得。在这段分地的叙事当中，有几处的经文我想要提出来。第一个是13章的13节，讲到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马加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15章63节，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16章10节，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17章12节到13节，只是马拿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及至以色列人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这几节在讲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没有办法，没有将他们地业的迦南人全然赶出，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这件事情同样的语句在士师记第一章被描绘的更多，迦南人的文化与宗教也影响了以色列人，以至于有了士师记的故事。大家知道最后以色列的历史是如何的，最后是被这块地吐出去的，是巴比伦来把他们掳去。所以你今天得地，不代表你可以永远得地，可以一直留在这块土地上。所以最后约书亚记的22章到24章就是要来谈如何能够长远留在这块应许地上。当中最值得谈的是23章约书亚的告别讲道，与24章1到28节在事件重申圣约的部分。其实约书亚的告别讲道与摩西的告别讲道非常的类似，重点就是要以色列对上帝忠诚。上帝给你这块地业，不是让你滥用跟随便过生活的，你有你的责任与义务。若你不遵守与上帝之间的盟约，那么你将会被逐出这地。约书亚记23章11到13节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剑、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最后在进入士师记之前，我们还要来念一下24章29到33节。 这一段很好的结束了摩西五经到约书亚的叙事，将我们往士师记衔接进去。各位弟兄姐妹可以注意一下这一段当中提到了哪些元素，因为这一段的很多元素都将重现于士师记的第二章六到十节。约书亚记24章29到33节，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所得以法莲山地的小山上。首先，约书亚死了。就像《生命记》的结尾，《约书亚记》的开端是摩西死了。同样的，《约书亚记》的结尾，《士师记》的开头是约书亚死了。这个曾经承接摩西的伟大领袖约书亚现在也死了。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这句话光是这样读，你就已经可以闻到一股不祥的味道。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这是不是暗示在之后的人就不侍奉耶和华了呢？接着经文谈到，以色列人将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这块地方其实是雅各买的。为什么要谈这段往事呢？这段叙事是在创世纪的33章18到20节，还有50章25节。创世纪33章谈到雅各平平安安回到迦南地的示剑城之后，向示剑人买下这地，还在那里筑了一座坛。上帝带领雅各回到迦南地，是基于他对先祖亚伯拉罕守约的信实。雅各买下这块地，代表这块地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属于雅各的。尽管之后雅各的子孙下到埃及，但约瑟在将死之时，他相信上帝并会带领他的子孙回到应许之地，所以要他的子孙一路带着他的骸骨。约瑟想要葬在属于他父亲曾经用真金白银买的，也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地业上。在约书亚记分地叙事的结尾，终于约瑟的骸骨得以葬埋在属于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地里。所以谈及这段往事，首先是象征着上帝应许的成就，很好的总结了摩西五经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是暗示先祖与上一辈都过去了，接下来的故事是属于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同样的，亚伦的儿子祭司以利亚撒也死了，下一代将由菲尼哈接手。菲尼哈的名字也在这里先提出来。这就是约书亚记的内容。这一辈即将过去，之后的以色列人会变成什么样呢？ 现在让我们来进入到士师记。士师记第一章很长，我要选择性的念几个段落。这些部分很多跟我们刚刚念过的约书亚记很像，但这一次我想请大家注意，仔细观察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彼此的势力消长。首先，士师记一章19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一章21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跟我们刚刚念的约书亚记是一样的。一章27到29节，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这一段跟约书亚记所描述的也很像，讲到迦南人仍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一章31节到35节，亚舍没有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亚黑拉和雅格西的居民，黑巴、雅弗格与利和的居民。于是亚舍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麦和伯雅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伯士麦和伯雅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杀兵。这一段呢就不太一样了，作者很巧妙的用文字来给你暗示，这一段是谁住在谁的中间呢？是亚舍住在迦南人的中间，是拿弗他利住在迦南人的中间。最后但支派更惨，但支派没有办法得地为业，因为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所以在这一段当中，按照这边的文字，似乎相对于亚舍支派、拿弗他利支派跟但支派，迦南人的势力与风头是更强一点。而就是因为这样的文字，我们会觉得事情的发展不太妙。本来上帝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把迦南人赶出去，不受他们影响的。但迦南人在某些支派中住了下来，甚至在某些支派中，他们的势力似乎还大过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士师记第二章开头，上帝派使者来告诉他们。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士师记整卷书的结构。士师记整卷书最粗略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分别是第一章1节到3章6节的序言，3章7节到16章是在讲士师的主要部分，最后17章到21章是拔。拔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拔是相对于序序言来说的，拔就是写在书卷或文章最后的具有评论性的文字。所以释诗记很简单，就是序言、主体跟拔，而序、序言跟拔呢，又同时可以分为序言一、序言二跟拔一、拔二。序言一是一章的一节到二章五节，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看过，它是很概略性的谈到每个支派得地的情况，而显然得地并不顺利。以色列人对迦南人呢，本来应该是要赶出他们的，结果却慢慢的转变为共存的形式。这是序言一的部分，谈到的是以色列在社会层面的衰落。而接下来二章五节到三章六节就明确的指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宗教灵性的失败，他们变得与迦南人共存，并不是因为人数的问题或是没有铁车的问题。最终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敬拜外邦神，离弃上帝。这是序言二的部分，在指出序言一当中的现象。所以序言一是谈到以色列社会层面的衰落，序言二则是谈到他们宗教灵性的失败。而最后的拔一跟拔二呢，拔一是释诗记的17到18章，谈到以法莲山地的米迦为自己铸神像，还邀一个利未人在他家做祭司。这反映了什么？这再次反映了以色列人宗教灵性的堕落。所以在主题上是用一幅很具体的图画来呈现之前序言二所谈的以色列灵性的失败。拔二则是剩下的19到21章。这一段故事的起因是利未人带他的妾要回家，途中遭到基比亚人的围堵，他的妾被凌掠致死。最后这件事情引发了以色列各支派的内战，而便雅悯支派是几近灭亡的。这反映了什么呢？这反映了当时以色列的社会道德是极其沦丧，非常的原始野蛮，是社会层面的衰落与堕落。也是用一个很具体的事件与图画来反映之前序言一所提到的问题。以色列人本来应该是有上帝同在、有上帝律法的百姓，他们当把迦南人赶出去，他们当活出一个不同于迦南民族的生活的这样一个群体。结果呢，在释诗记的结尾，他们变得比迦南人还要迦南人，他们道德沦丧，社会严重失序。这样开头的两个序言与最后的两个拔，就很好的框住了整个释诗记的叙事。那是一个社会严重失序、百姓灵性败坏的时光。所以回到一章一节，我们会很好奇，当约书亚死后，犹大还愿意求问耶和华，西缅与犹大还愿意一同上去征战，要遵守上帝的应许去得地为业，为什么会走到像17章、19章的故事一样灵性败坏、 道德沦丧、社会失序的地步呢？答案已经在第二章给出来了。二章七节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第十节接着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当我们读到这里，心里不甚唏嘘。在约书亚记的结尾与这里第七节都说到，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是都侍奉耶和华的。但我们所不知道的是，他们之后的世代，他们的子孙，为什么会不知道耶和华呢？为什么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呢？发生了什么事呢？这让我们想到生命记四章九节说道，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上帝的大能与作为是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传送、传扬、教导后代的。不是每一个世代的以色列人都会经历出埃及、过红海、过约旦河、夺地为业，但他们需要用他们各样的节期与庆祝与口说传唱，来不断强化他们被拯救、被救赎的记忆。因为人是健忘的，以色列人也是健忘的。当我们不知道上帝，也不知道上帝所行的事时，我们或许就会跟士师记的以色列人一样，至终将可能成为比迦南人更迦南人的人。这就是今天的课程，我们下一讲再会。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
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疑。